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。
欢迎您继续收听《霸王的春秋》第一卷《一匡天下齐桓公》，作者吴闲云，播讲燎炮。第二章，相亲之夜发生的兄妹乱伦事件。大周朝下属有许多的诸侯国，周天子是大周中央朝廷里的大王，各个诸侯国的国君则是各自地方上的小王。天子只有一个，而诸侯国君却非常多。在当时，一个部落即一国，一个家族即一国，一个城堡即一国。大国土地100里或70里，小国的土地50里不等，而最大的领地则是天子的王城，为1000余里。所有的诸侯都是天子的臣仆，这些弹丸之地的诸侯国们众星捧月般地围绕着周天子的王城，布满了整个黄河流域。郑庄公是大周朝廷里的重臣，也是郑国的国君。郑国是他的私人领地，紧挨着天子的王城，在洛阳的东边新郑一带，大概10座小城。虽然郑庄公权倾朝野，地位高于其他诸侯，但是他自己的领地郑国其实不大。怎样才能巩固壮大呢？那就是联姻呢。他让他的太子郑忽去娶齐国的公主为妻。齐国在遥远的东方，是当时势力较大的一路诸侯。齐国的创始人为周武王的师父姜子牙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泰山以东生活着几十个古老的土著小国，被统称为东夷人。他们民风彪悍，粗俗野蛮，图腾凤凰，崇拜太阳，喜欢鸟，喜欢日。他们对周人的不断迁徙渗透充满了敌意。大周朝建立之初，商朝的残余势力跑去怂恿东夷各部武装对抗。周武王派姜子牙领兵东征，苦战3年，就像赶跑印第安人一样，把东夷人驱逐到山东以南淮水下游的丛林深处里去了。东夷人让出来的这块地盘就变成了大周的殖民地。作为报酬，周武王在这片领土上划出了100里地，分给了姜子牙，这就是齐国的来历。最早只有100里。齐国是姜子牙的私人领地，也是大周朝的附属国。因为姜子牙原本就是东夷族人，所以要他来镇守胶东，这就叫以夷制夷。由于他治国有术，控敌有方，因地制夷，因势利导，尊重东夷人传统，顺应东夷人风化，保留东夷人习俗，不拘一格，经世致用，所以齐国那是蒸蒸日上，附近的夷人也渐渐宾服。就这样，齐国慢慢的强盛了起来。姜子牙成为了齐国的开国之君，史称齐太公。他去世之后，他的子孙后代就一直世袭他的爵位与领地。传位到第13代君主的时候，是一个叫做姜禄甫的人继承了齐国公的爵位，史称齐僖公。这个齐僖公姜禄甫有2个女儿，两个都生得艳如桃花，妖媚动人，美丽多姿，绝色倾城，就像那妲己在世，九尾狐下凡，一时间迷倒了多少诸侯。他们不仅是当时有名的大美女，也是万世有名的大美女。大女儿宣姜公主很早就嫁到魏国去了，所以就把小女儿文姜公主许配给了郑国太子。因为郑庄公与齐僖公曾经在石门有过盟约，一边是中原强国，一边是东方大国， 两家联姻乃是一种最强悍的组合。话说这一年，齐国的文姜小公主刚满14岁，郑国的太子郑忽就率领着由200多人组成的相亲使团，带上许多金帛聘礼，驾着几十辆好车往齐国而来。那个时候的路很少啊，一出城过了郊区，基本上就都是些荆棘丛生的灌木林了，就像现在的大兴安岭神农架一般，绝大多数地方还没有怎么开发。所以你想啊，从河南新郑要走到山东临淄是多么的不容易啊。车队在经过了好些日子的长途跋涉之后，过了泰山，刚进入齐境，就有齐国的使团前来迎接。迎接的齐人对远方上国到来的太子无比的欢呼雀跃，见到太子那不俗的风姿，不凡的仪表，都欢声高唱。唱我就不唱了，我来读一下。驾着奔驰，带着美女，前往何方？前来相亲。车上的美女颜如顺英，比方的美女比她还俊。比方美女梦中的文姜，寻美且意，见不忘音。你看齐国人赞美他们的公主的美貌是多么的自信呢，随你的小蜜有多美，也比不过我们的文姜美。太子郑忽听了，心中略觉不快，他的师父高渠弥在旁劝道，这里是东夷地界，与我们中原大有不同，齐国人风俗向来如此，男人女人都很开放的，太子你不必介意。来在了齐国，郑忽把带来的许多金帛聘礼一一献上，齐僖公大喜，理所当然要大宴宾客，陪同的人员是齐国的太子和6位大夫。这些史书上所说的大夫们，咱们今天读起来好像很神秘，说穿了，其实就是齐僖公江陆府的弟弟、叔叔和一些堂兄弟们，他们不仅是亲属，还是血缘关系最近的亲属。齐国的太子名叫姜珠儿，他是大公主宣姜的弟弟，小公主文姜的哥哥，16岁，大文姜2岁。这姜珠儿高身伟干，粉面朱唇，长得是一表人才，年龄要比郑国太子郑忽略小一些。宴会一直都在十分友好的氛围中进行着，齐僖公看着郑忽那方方的国字脸、英俊的面孔、高大的身材，与他父亲郑庄公颇有几分神似，又想着他可是法定的下一任郑国君主，将来也极有可能成为周天子身边的重臣，心中就非常高兴。一边是中原强国的太子，一边是东夷大国的公主。英俊的太子配上美貌的公主，真乃是天作之合，无般不美。明天，太子就要带上他的新娘一起回到他的国度，多么美妙的感觉呀！所有的人都洋溢在一片喜悦之中。可是，到了傍晚天黑之后，那郑忽在树林里看到了一幕，因为他的好奇心终究战胜了一切，所以看到的一幕简直让他难以置信，同时也叫他知道了什么叫做终生不能忘怀。微微的月光下，他看到了美貌的文姜小公主正和一个强壮的少年躺在草地上，无人般抱在一起，尽情的疯狂。而那个少年不是别人，正是他的亲哥哥，齐国太子姜珠儿。这是多么无奈的事实啊！目睹了一切后的郑忽，此刻已经不愿意再看下去了，绝望感顿时让他全身虚脱，双腿无力，几乎要瘫软了下来。他一个人默默地回到驻地，狂吼道，鸟兽不如，鸟兽不如！我堂堂郑国太子，如果娶了他这种乱伦之人，哪还有脸敢见爹娘？我片刻也待不下去了，
我现在就要回去。
于是送来的聘礼一样也没有拿回，公主她也不要了。天还没亮，愤怒的正呼太子头也不回的就走了。他的师父高渠弥无奈，见劝不住他，也只得别了齐西宫离去。这女儿没有嫁出去，就这样散了场。齐西宫江洛府好没面子，他也发怒了。
小子，你滚吧，你快点滚吧。我女儿长得这么漂亮，何愁找不到丈夫？再嫁也得是诸侯。
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再见，晚安。